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现在呢，我是人在香港大学新闻学院里面一间设备很专业的播客录制这个办公室里。如有的朋友可能记得，去年四月份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我在香港和高重建还有安妮张叫什么？
张杰平，
还有张杰平两位嘉宾录了一期跟香港有关的节目。今天我又是差不多的事情，同时也是这个巴塞尔艺术周陪家属来出差，然后在这个时候约到了无业游民，一档非常优秀和新晋的在香港录制的这个叫文化播客嘛，一个饭什么话题都来
生活方式，
哎，也不知道啊，非常好的播客无业游民的两位创始人，是他们的三位创始人中的两位。首先想介绍阿斌，
大
家
好。
还有阿斌的老公齐振宇，
振宇，哎，大家好，
振宇。然后有时候在节目里，你叫老干部，你还有别的？
没有，我都没有在节目叫老干部。
我怎么听到过有人叫你老干部？
那是私下。
二位其实都是这祖国内地出生长大的，但是是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
对
念书，可以讲讲你们跟香港的渊源吗？现在你们都在这里工作生活了。
大家好，我是2009年来香港的，其实也是和大部分的来香港。
阿斌稍微停一下，我忘记告诉大家，这一期节目也录得比较放松，是因为我们想录一期香港48小时，我们要给愿意在香就是来香港玩的人一个48小时的攻略，并不是要闲聊一个钟头。但是阿斌你现在我们可以从闲聊开始。
好，我呢是2009年来香港的，所以呢其实和大部分来香港的内地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先来这里求学，然后可能读完书了之后就
那个时候你已经读完过一个本科了吗？
对，我是在珠海读了一个本科，然后是工商管理的专业，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新的追求，就是有就是其实有了信仰吧，然后当时想要继续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中大它有一个基督教研究的一个硕士，我就过来读这个专业吧。
这算是神学吗？
是神学，对，它是神学院下面。其实我在来读这个之前，我对这个是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学院，但是我就一个很灵感一样的决定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就来到香港读神学，然后总共读了5年，因为读完了一个硕士之后我又继续读了一个就是完整的神学学位。
OK，
后来就在这边结婚，然后留下来生活这样子。
OK，
对
啊。
然后
你们是在神学院？
不是，我们大学时候就认识了。大家好，我是振宇。对，我比阿斌要晚来香港一年，我是2010年来香港的，所以到香港到今年就快到9年，8年多的时间。阿斌当时来先读了神学，但我来的时候是先读的是法学啊，因为我本科也是念法律的，所以我也是去中大读了一个俗称老流氓的 Master of Laws。然后后来之后因为也旁听他们神学院的课程，觉得还蛮好玩。
哦，因为 LLM 是老流氓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 LLM 用中文发音是好多个音节的，所以老流氓是简洁明了的。然后就因为旁听他们很多神学院的课程，觉得还蛮好玩蛮有意思的，所以所谓信仰寻求理解嘛。所以后来我也去读了一个入门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可以讲一下来香港玩的人会大概知道有什么九龙有港岛，你们的中大是在什么地方？
中文大学是在新界。
是在新界。
对，其实我们俩生活，因为我们俩真的在一起很多年，然后也是在香港生活，两个人也是一直相伴的嘛，所以我们在香港住的地方是住遍了香港的，其实我们住过好多个区。
可以讲讲。
我们住过新界，住过 香港岛，也住过九龙。
Uh-huh.
第一个住的是住在我刚来的时候是住在大埔墟的一个、uh-huh. 就是一个街市旁边的一个很旧的唐楼上面的六楼，我住的是汤房。
不懂这个解释一下。
汤房其实就是现在大陆其实也有，就是把一个房子本来就是一间房、嗯、但它用木板啊用什么东西给汤开了，就是给隔开了。
啊，我明白，就是那种什么有一种中介就是来做这些事儿。
对对对、嗯、比如说一个厅还蛮大的，它可以把那个厅汤成两个房间或者三个房间。
哪个汤字呢？
汤字它繁体是有像当一样的左边，然后后面也是立刀旁的那个字汤、
哦、
啊，就有点像剖开的剖的那个、
哦、
差不多意思。好处就是很便宜。
租金多少
你猜猜看？
在哪里啊？
在大埔墟。
啊，大埔墟我觉得3000。
1800。
哇，那真的不
错。而且还挺大的一间。
还行、啊、还行，但是你要共享卫生间啊、嗯、共享厨房啊这些东西。
相比于现在的很多人住的汤房，他那间还可以的。
对对
对
对、
啊、还不错。也是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博士生，他住在这里，然后后来他正好不租了，我就租下来了。
OK。
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一个车位就是一个停车车位的月租，我看到在大埔墟楼下是1400、
嗯。
所以我只比那个车位高400块钱而已。
嗯，因为你那停不了车嘛。
因为后来第二年我去读神学的话，神学院他当时有租一个叫做延伸宿舍，其实他就租下了一个村屋的3层楼，他把它作为一个主要是内地来的学生都在那里可以去住宿的。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村屋，当时住在是在那个乌溪沙那站。
那也是新界吗？
也是新界、嗯、对，离新界一个挺有名的市中心，新界有两个蛮有名的市中心，一个叫沙田、
嗯、
一个叫马鞍山。
嗯，
然后离那个马鞍山是很近的，那、也挺幽静的，从中文大学坐小巴过去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因为穿过那个沙田海横过去就是那里。
所以它是像，因为我好像脑子里有印象沙田是那种完全是有一个地产公司来规划的一个新的居民区嘛，就有完备的配套设施啊，就是什么娱乐呀康体啊什么教育啊什么的、
嗯，
也是很蛮中产的地方。
对对，
你们学校的那些地方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乌溪沙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蛮中产的社区了。但是我们住的呢是那种村屋，村屋是一个香港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建筑，它只在新界有。它有那个丁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家里面有新界的原居民呢，他、
嗯、
家里面如果有男丁的话呢，他、
嗯、
就可以分到一块地，
嗯，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地上面起屋，
嗯，
就有点像大陆的农村户口的宅基地那种概念一样。但是你前提你家里面一定要有男丁你才可以起屋。
但是这个权利是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继承的？因为我有一朋友是新界人、但是他就没有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并不是他的双亲都是在这个村里的、
哦、
是其中一个、
okay、
但好像是应该是肯定我想象应该是顺着男传的吧，
可能是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嗯、但是总而言之好像只有男丁才有这个权利、嗯、那你有那块地你就可以起屋了，起屋就相对于来说、
嗯、
地价来说就便宜了、
嗯、
但是屋高呢不能超过3层，所以你到新界的地方看到很多都是那种3层的小房子啊，有的时候会建他们会多盖一层在上面加盖、
嗯，
然后
所以那个字念渐渐不念浅渐，我一直都念的浅渐，还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也不知道，
我不一定读的标准，但是我认为它那个渐越的渐好像、
是建筑那个渐，
对对，
渐
越渐越了全县的那个渐越比较像、
啊、
所以我一般念它是渐渐，
我一直以为是在修地下室所以叫浅渐。
哦，不是地下室，是在那个楼层的3层之上、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在那边住了有一年的时间啊，也挺不错的。那边工作了之后就在柴湾那边，就港岛的最东边，比柴湾还东的一个地方叫小西湾。
嗯，
我在小西湾我就在那里住了一个居屋。当居屋的房东如果要出租的话，他就要先补齐地价，他其实已经补齐地价了，所以我们就去租了那个居屋，也还蛮不错的，就是比较小一点而已。然后呢后来因为那个房东要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然后我们就搬到了现在住的这个九龙的地方，就九龙城、也是一个老式的唐楼，但这次我住的就不是汤房了。就是
你说的九龙城是微信里经常传的那这个有城墙的那个九龙城？
对，其实就是那个，但九龙城是一个很大的区、
嗯、
九龙你说就经常就是刻板印象中的九龙城或者九龙寨城或者九龙城寨呢、
嗯、
就其实是就是里面的一个地方，但是恰恰好我们家住的就是在那个九龙寨城的非常近的地方，马路对面就是那个以前的九龙寨城，现在改建成了公园，但以前就是那个全世界最著名的贫民窟。
OK，
对，
那问一下阿斌，这几个地方你最喜欢的就是生活的这个小的社区是哪里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挺幸运的，就在香港一直住的都蛮好的，就是你在香港的对香港的感受和你自己的这种个人体验、
啊，
其实跟你住的我觉得会挺大关系的。我觉得我一直住的都还挺好的，就相比来讲我小西湾也挺喜欢的，然后当然现在这个也是我住的时间快要是最长的一个九龙城，我现在应该最喜欢的就是九龙城这里吧。我个人来讲现在住的是最大的一间
OK、
嗯、对，然后它不贵又很大、嗯、所以就很实惠，周围也非常的开扬，就是香港大部分的楼是很挤的，但是我们家其实窗户外面就是公园、
嗯、
旁边就有非常棒的，全世界都说非常棒的九龙城街市、
嗯、
对，然后
其实就是菜市场是吗？
对
对、
嗯、然后我还在，因为有这个空间，我还在家里面会做一些小沙龙，所以就幸福感还蛮强的。就这个
什么叫沙楼？
沙龙，
沙
龙，嗯，就是我们家下面有一条道叫城南道，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沙龙，名字叫做城南客厅。
哦，沙龙，我明白了、
啊、
法国的沙龙。
哦，对
对,
对, 对，
我一直在想你在做一种手工，然后拿到街市上去卖，然后我说草龙、竹龙、沙龙，
不是我跟你说过的，对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我不太标准啊、嗯，对对对，
因为我被街市这个带走了，意象带走了，
对、
okay ，
就是又有生活，然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还是不错，然后其实开销就是生活的成本不算那么高，相对于在香港来讲。
我好奇九龙城的这个街市为什么你们会说它世界出名，我从来没听过。
我这个是比较 drama 的说法，
嗯、
你不是让我们设计48小时？
啊，有讲这个是吧？
对，我、
啊、那待会儿那干脆就进入48小时吧，你先。
行，那我就带大家来玩一下吧。
好，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爱玩的人，就是爱玩，然后爱不怎么花钱的去玩，可以这样说。然后我很喜欢市井的东西，也很喜欢大自然的东西，
嗯、
但是我感觉好像大自然我可能没什么说的，然后我就。这次设计的这条48小时的路线主要还是集中在市井的层面，
你只需要设计24小时、
哦、对对24小时、
嗯、
对对，
你老公24小时但我们可以从住在哪里开始吗？
对，我其实就住在我家旁边有一个酒店叫富豪东方酒店、
嗯、
住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真的不太了解香港的酒店，我自己没有住过什么，然后我给别人推荐过住这里，他们觉得还挺划算的，就是在不要旺季的时候在这里住的话可能400-500块钱能够住到一个标间、
嗯、
啊，就是非常便宜了、嗯、因为那是一个4星级的酒店，然后很老，是82年建的、
嗯、
而且这个酒店它出名的是当时建这个酒店的时候它的对面就是启德机场，就是曾经、
啊
香港的机场所在地，然后这个酒店也被称为机场酒店
啊，就是老的机场酒店可能
对、
嗯、
现在好像新的机场
也有一个富豪的，
对对对，
都是一个上次
抓一个人不是从那抓的
对对对是吧？哦不对，是在四季酒店，
没有，我看的是在富
豪、哦、那个你说是古卓痕是吧？
嗯，
哦对，是的是的，这要剪掉对，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知道
晨报的老板
啊，
对对、
啊、OK，
所以我就会推荐大家先住在这里，其实它交通蛮方便的，不过暂时九龙城还没有通地铁、
嗯、
然后很快的话应该19年就会通了吧，
我们已经19年了，
就对对对，应该
很可能，对，
今年很可能就会通地铁、
嗯、
对，我们早上就在这个酒店起床，我们早餐的话呢，我就会推荐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你是想吃，早茶，就是广东的早茶，我们家其实附近有一间富苑海鲜酒家，他们的茶点还可以，但是是有一点点小贵，就是大概人均要200块钱左右，我觉得啊，
okay, 没有那么贵吧？他说的可能在九龙城广场。
对，
100多 OK 了，我觉得绝对 OK 了。
哦，100多，就是如果吃好一点的话啊，然后
你讲的吃好一点和怎么样吃是算吃好一点，怎么样能把它控制在100左右的？
都是随便点，应该也就100多。
哦哦，这么好。
哦，
就因为我们其实发现这家酒楼是我们房东。他跟我们说要续租的时候，然后约在了这家酒楼见，然后我们吃觉得哎味道还挺好的，但是付钱了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是郑宇付的，我就估计大概100多-200多吧。嗯，
我想知道就一人说一个必点的，
奶黄留下包、
啊、
我每次去饮茶是一定要点这个的，
好奇怪，
我
是很广东的点心啊。
啊，是是是，
对
啊，
我不知道推荐什么，对，我还蛮
随意，就你自己会，
我自己还蛮喜欢喝粥的、
啊、
就是可能皮蛋瘦肉粥啊这些很传统的东西、
okay.
对，
我是会点凤爪的、
okay, 哦凤爪、
啊、
OK、
嗯、
然后那个，所以早茶可以在他家吃。如果想要便宜一点的话，也是有的。就是九龙城有一个蛮出名的叫德昌鱼蛋粉，他们家的鱼蛋很出名，很多人都会，就是很远的地方的人都会专门来他们家吃鱼蛋。但是在吃鱼蛋粉来讲，他们家也算贵的，大概一碗也要40多块钱，
对，40左右。
但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你推荐的非常地道本土的这种餐厅，大陆人讲普通话的人进去，第一都不太知道，因为好像他有一套自己的那个运转的，反正我是有点不好意思跟他说啊，老板我要点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你去饮茶的话呢，他都是那个小纸条，你都可以在上面勾选的，你认识汉字就行了，你按画好之后你给他就没问题了。他基本上可以不说话，但他基本上那些适应他们都是会说普通话的，对，没有问题的。网红越网红的店普通话说越好。
他也是那种会有一个小推车在，
没有，
不会，
他其实
没有推车
的，因为九龙城它其实真的是生活区，对。然后我们这里的我推荐店就是普通人平时都会去吃的，
明白？
对对对对对、
啊，好。
即使他是有点网红，也是大家普通人都会去吃的。然后如果西式的话，我就会推荐一个叫大和堂咖啡店，然后它是一个有1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老的中药铺，后来那个因为老板下面后继无人去接手他的生意，然后就有可能地产商或者是什么投资人把他家这个房子接下来改造成了一个很新式的咖啡店，
所以其实是一个新的咖啡店，你
推荐的是一个新咖啡店，
只不过这个地方是曾经有过一个中药铺，
对，而且他保留了他以前的中药铺的装修，还有所有的药罐子啊，然后那些药的名字啊，还有外面的牌匾啊，所有的都保存了，在只是里面的食物就是咖啡还有西餐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在离这个酒店不远的这个小区范围内。然后吃完早餐，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走九龙城寨城公园。然后其实这个公园是在甲丙达道公园里面，就是它外面是一个公园，你走进了外面这公园，走到里面才能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公园就是以前非常出名的，就是刚刚郑宇也提到了，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贫民窟九龙寨城的所在地。它大概是93年清拆掉了之后建了这个公园。以前的话呢，这个是全世界可以说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九龙寨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很建筑物非常密集的围起来的一个区，像一个围城一样，然后中间的楼层还有建筑都是人他自己去在里面改造，然后把楼与楼之间全都打通了，修了很多的楼梯还有地下的东西，就是它整个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是好多栋楼，但它全部连成一个庞然大物，
就像蚂蚁洞或者是蜂巢，我们是这样
可以这样想象、对，
其实很多电影都在那个九龙寨城为背景的拍的，像什么神港奇兵啊，追龙有没有场景啊，但以前那个跛豪啊都是有一些场景是在九龙城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在它拆掉之前。
跛豪好像就90年，应该是我没记错，90年那一部的话，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清拆掉。然后还在清拆之前，成龙好像还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名？重案组，也是在那里拍过一段。
城寨出来者，对吧？
哦，那就更早一点了，82年的一部电影叫《城寨出来者》，里面就是，我还蛮推荐你去看那部电影的，因为它是在城寨那个时候82年嘛，都还是完全是活生生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去把前面30分钟其实讲的都是城寨中间的生活，就像一个小小的纪录片一样的感觉，还蛮好看的。
听起来这里特别的有趣，可是现在那里一定都见不到了、只有中间他以前，因为这个寨城是以前清朝的时候在这里建的嘛，它里面是有以前的衙门的，就是清朝的衙门、然后即使是他后面随着国内每次的运动啊或者是事情的时候，很多难民过来的时候，这里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到后来英国政府是就是他是先接了香港岛，然后是九龙，然后是新界，然后到他接了九龙的时候，就是清朝政府的那些衙门以前的衙役才撤出九龙寨城，然后这里就没成了一个三不管的一个无政府地带，你大概可以这样想，就是清朝政府也不管了，然后这个
港英政府
也不管，后来到可能中国政府也没有人管这里，
它其实是一块飞地，你可以理解，就是说割九龙是哪个条约，北京条约吗？清政府当时说是在那里有一小块的地方，他还有一些驻兵在那里， 然后后来就说这一块就是一个巡检司一样的东西，在这里这一块的地方就还是我们清朝来管的，但后来又割了又租了新界嘛，租了99年，然后这个就变得跟联系就越来越少了，这里就变成了一块飞地。理论上他说清政府对他来说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呢事实上清政府到后面到1911年1912年之后都完全就完全都无法施政了，这样就倒台了，所以又中国大陆又那么多的事情变动，那更加没办法理这块东西，所以他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块三不管的地带。
这种三不管是持续到现代对吧，20世纪后半，
对，应该持续到了钦差之前，
就93年
之前。
我的印象中是好像说比如说历届香港总督都是不敢去那儿的，或者是
不太敢弄，对，也
因为有帮会，
那面是有很多黄赌毒的聚集地了，有一些帮会，但是呢它其实里面是有一套自成一体的秩序的。其实说起来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九龙寨城的命运也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才决定，中英双方都同意他要在回归之前钦差的。
OK，
所以93年、92年钦差到95年建成了现在你们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寨城公园，其实跟97回归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块的地方一直是在中和英之间脚踏不清的，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在香港历史上有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大逃港，就是从50年代的国内的这个大跃进到文革，都有很多人就游泳过来，那他们很自然的会去聚集到一块，就是聚集在这种三不管的地带，有很多人都聚集在那里，然后房子慢慢起来的，它也不是一下子起来那么多房子，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人，如果你去看那些照片的话，你就会看到房子是慢慢密集慢慢密集慢慢密集，最后变成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有一本摄影集叫做黑暗之城里面那个样子的情况的。对，
OK， 好，我们继续在这个公园里转一转。
公园现在其实是一个苏式园林，就是完全也找不到过去痕迹，但是就是这个衙门它保存了下来。我刚刚说了一大堆，其实讲说它中间这个衙门还是在，然后它做了一个小小以前的寨城的模型在那个衙门的前面，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寨城最后是什么样子。是还有一个南门的古迹，就是它最后钦差的时候发掘考古发现了一些道路啊石板路那些的古迹，在那里有一些对遗址，好像已经还逛了蛮多时间。不过我还是会去推荐大家去走到寨城公园的外面，可能往上走，看一下地图，就是有一个叫猴王庙，其实不远，就是一街之隔。然后它是一个很小巧但是很精致的一个小庙。我查了，它是一个姓杨的一个。我忘了
不姓孙的、
什么什么朝代的
哦，是不是那个侯啊，是那个王侯将相那个种物的那个
侯，对
侯，
你可以讲。 对， 对，以前这种民俗的东西保存的特别好，然后他那个瓦下面的各种人物的形象，反正就是那些雕塑做的非常栩栩如生。然后那个庙很小，可是里面还有一些社区的人，可能信这个庙的人，他们有一些家人去世了，他们会给一些钱给这个庙，在这里面有他的牌位，反正他就是一间房一间房都做得很精致。
所以他算是一个民间的宗教，他也不是道教的。
他现在是华人庙宇什么协会管的，因我但
我的意思就是他肯定不是佛教对吧，他也不是什么妈祖，也不是天后，也不是什么。
不是，我觉得像民间宗教。对啊，猴王庙所在的那里是一个小山头，其实是以前的白鹅山的那个山头，就是在九龙城建区之后那个山整个是被削掉了一半的，但是那里还是保存了一个山头，然后那个庙是在上面。在那个庙的后面有一个石刻，那个石刻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好像就是鹤字，
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鹤字，对，就是以前那个山的那个字。这个庙会推荐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一下这个区。我最想隆重推荐的地方就是九龙城街市。其实说起来它是一个菜市场，但是这是一个蛮香港特色的东西，就是香港的每一个区它都是有一个市政大厦，市政大厦的一楼一般就是卖菜的，然后二楼可能是卖一些杂货啊，一些卖衣服啊小商品，然后可能三楼就是体育馆和图书馆，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集合体。那九龙城街市它也是这样一个楼，
还有熟食中心
啊，对，还有往往街市的上面还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就是个食阁一样的。
一家一家小店
啊，卤味这样，
对对对，小店什么吃的都有。
嗯、
然后
哎，不像哦，反而像是一些大排档啊，
对大排档
啊，那就是食阁的意思，
食
阁 court 啊。
然后我为什么说是全世界都有？有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如果大家上网去搜一下，就是九龙城街市，就会有很多很多视频，很多视频是蔡澜。会带人，每次记者要采访他，跟他做一个节目，他就会带记者去那个熟食中心，就首先在街市楼下或者是街面上买很多食材，然后就到街市的楼上熟食中心去吃。我已经看了好几个视频都是这样子。
你是说买了然后拿上去加工，还是直接？
有一些店铺他卖的东西就直接是可以吃的，比如讲外面的店有一些那种潮州人的商店，他有很多鱼饭，就是熟鱼，它叫冻鱼，然后你就可以买的那些鱼或者各种糕点，然后还有像那种辣味铺，他就会买一些烧肉啊什么的，可以上去再点一些炒米粉啊，叫一个什么冻华田或者是热鸳鸯，类似这种的就一起吃。然后我看到他跟许志远
就最出名应该就是那一期
十三幺
那一期
他也是，他带许志远上去，然后他们是。
那我可以问一下蔡澜是谁吗？
打边炉，蔡澜是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饮食作者，
哦、
饮食作者，他以前也是拍电影，写电影编剧，然后也投资，也是商人，但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个食物的作家，
美家 okay、
对美食家，对对对。反正他就在上面去带许志远就去吃这个，然后他们一边喝酒，看他们那一集还挺好玩的。
对，那期是更应该十三幺最早成名的一期，大家都说许志远问的问题很尬，就、是从那期开始，十三幺开始进入大家视野。
不对，我以为
第一期就红了呀，
我以为
第一期就很尬。
我以为他是那一期进入大家视野，就是
没关系。
Anyway，
我们不谈。
其实我觉得蔡澜挺会玩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然后应该也不是花很多钱，我觉得他挺会请客的。然后可以在这里逛一逛，然后也可以去图书馆。图书馆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如果你不借书，是不需要你出示身份证什么的嘛。就我觉得，如果早上可以在那里看一个《苹果日报》，这就特别的香港。然后那里早上有很多老年人在那里看报纸，嗯。这样玩完我觉得其实都快要到吃中饭了
啊，我都算到下午了。
真的吗？不行，我下午还安排了很多活动。
好好好，
然后
中饭不就是在街市吃了吗？
也可以，如果大家吃饱了就可以不吃。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些太普通了，我想吃点好的，那九龙城也是有很好的中饭可以选择的。因为以前这里离机场特别近，所以这里是商人旅客全部都会来往的地方。也因为以前可能跟香港经济啊有关系，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大家就很有钱。九龙城是一个泰国人和潮州人的社区，最早应该是潮州帮在这里最多，包括你之前说的那些帮会啊，其实就是潮州人是非常多的。然后九龙城的潮州菜和泰国菜都是非常出名的，那就推荐一家叫推荐三家吧。那一家就是泰国菜，就是可能比较稍微好吃一点。
所以他们是什么时候泰国人来的九龙城住？
我觉得他们真的挺早的。我每次要问这个问题都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啊、
就我觉得可能都跟潮州人差不多，很早，
就是二十世纪甚至初就
对
就开始。
我觉得挺早，因为
而且也不是什么云南傣族人，是泰国人
泰国人、
嗯、
是泰国人，而且好多是中国人可能去了泰国、
嗯、
然后跟那边又怎么样，然后他们又来了香港。我觉得好多人是这样子、嗯、
okay， 哎，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对，然后你不是要去泰国玩吗？等一下，对、
嗯、
其实九龙城的泰国菜是非常正宗的。
对对对，
因为我问过好多去泰国玩的人，然后他们来九龙城吃泰国菜都会说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子、
啊、
九龙城的泰国菜是泰南菜，就是它好像泰国也分南北、
啊、是是是，
泰北菜是偏酸一些的，然后泰国的南部的菜好像偏甜一点我感觉啊、
嗯，
我会推荐一家可能贵一点的，就是黄珍珍，就是有一个大招牌在九龙城非常出名，在香港都很出名，然后它会贵一点，但是环境会好一点。如果便宜一点的话，其实街边的店随便进去吃都是挺好吃的。我们家那里就有一个叫路边街泰国美食，然后就是真的是很破的一个小店，可是就是他们家菜单我随便点我都挺喜欢，它是我的食堂其实、然后他们有非常好喝的椰青，就是那种金马牌椰青是最好喝的一种，25块钱还是30块钱一个椰青这样子。潮州菜的话我就会推荐两家，一家是创发潮州菜，还有一家叫乐口福潮州菜馆。那创发呢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渊源，就是吴亦凡，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庄祖仪，好像就是他是一个
我知道在成都的网红嘛，
对对对对对，
那个大使还是领事老婆，
对，我是看他以前写的书里面推荐了一个，就是一个美国人，应该是美，我不知道，不确定，反正就是福霞，他写川菜的一个外国人，
鱼翅与花椒，
对，鱼翅与花椒，然后他也是一个类似那种食物的冒险家或者是美食家，他来香港之后，他就是可能很随机的去了吃了这家创发，好像是某一个杂志给他一笔钱，然后他就要去吃一下，写推荐几个店，然后我当时看那个书之前，我是没有吃过创发，也不知道这家店的。但是他就在我家对面，可是我看这个书说、哎，这个书上面写这个店不是在我们家楼下对面吗、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被这个美食家推，就是这种盛赞。我就后来拉着振宇啊，或者有朋友，我们就去试了。对，我可能是我之前就被植入了这种赞美。
这个和庄香怡的关系是什么？
我是看庄祖仪推荐的那个人、
哦、庄祖仪啊、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跟他还关系蛮好的。
OK，
然后我就觉得他家蛮特别的，而且也一直保持着那种老式潮州酒楼的，他们没有菜单，他们所有的菜都在墙上，或者你问他，他才会告诉你有什么菜。他们那种潮州菜叫达浪，我不知道广普通话怎么说。然后他就是把菜都做好了的，
达冷。
对，你可以在那里选，哎，我想要点这个，要一点那个，要点这个，这样子。对，然后这家可以。然后乐口福潮州菜馆，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香港电影很喜欢用的一个场景。对，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是杜琪峰拍的那个《枪火》，他英文名叫 The Mission， 然后就是在那里取景，让那里变得很出名。现在那个店里面还有很多那个当时那个电影的剧，就是拍电影的一些东西，照片啊什么。
你说的香港电影里喜欢拍的餐厅，我的脑子里浮现的印象就总是背景就是有两家人在结婚，就是什么陈李这么联姻，然后就是那种吗？
他家为什么
一种婚礼那种大
是
很大的
是那家有一个很重要的 decoration， 就是它有个大龙凤。
对对对。
对，以前香港很多酒楼，可能尤其是装修比较好的，它就会有这个标志，而且适合摆酒席嘛。对，然后那里就是有一个保留了那个大龙凤，而且可能一直都还是用着的这样子。这两家都是小贵的，是比较可能人均我觉得要200多至少。
OK。
对。
大家这样想。换成人民币又变成100多了，对吧？
对，值得的，值得的。就它不是那种网红，我觉得，但是是值得的。下面我就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到牙前围大街，因为你在九龙城，它有一条非常大主道，就是牙前围大街。九龙城的街道它是非常短的，
是为什么叫牙？这个牙吗？
不是牙，衙门的牙。
牙哦，牙前啊、哦。
对，可能就是九龙寨城那里的衙门的前面，牙前围，就是它名字是有历史渊源的。就在这里会有一个叫红湾红色的去旺角的小巴，这个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然后是招手停车，你就看那种红顶的小巴，然后在那里就看到有去旺角方向的，还有两个方向，然后你就上车，上车是不用给钱的。然后等到坐到终点站就是旺角地铁站，然后在那里就下车，现在车费已经涨到了8块钱，之前我们还是7块，对吧？然后这个小巴是通宵也有的。然后我们就要来到旺角，我下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其实这个很近，坐个10分钟就到了。然后旺角我想带大家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豪华戏院。然后这间戏院是香港仅剩的一间非常大的旧式的戏院。
你讲的戏院是电影院。
电影院。
Cinema，
对。然后它总共就分两个厅，一个厅有960个座位，就是等于是一个1000人跟1000个人一起看电影。可是现在戏院里面常常就只有几个人跟你一起看电影。我昨天是特地去走了我旺角了这条线的，然后
是可行的，
对，是可行的。而且我就很确定，我想给大家推荐这个，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那里去看电影。
它里面的装潢是
90年代建的戏院，对，其实已经不算很久远，对吧？你进去的感觉它的装潢挺80、90年代的那种氛围，然后你会其实真的很好像我回到我小时候的感觉。我昨天坐的那个椅子还是破了的，对，不过很干净，然后里面的人也就给我感觉很街坊的感觉。
那种千人大厅是一个 IMAX 屏吗？
不是，他们只有 2D 电影。然后他家非常便宜，可能算是香港最便宜的几间戏院之一了。成人票只要50，如果学生票可能40左右。
Okay。
然后晚上的话也最多就60这样子。
也是什么礼拜二半价还是有这个吗？没。
它就是早场便宜一点，50、
嗯、
对、
okay.
它不可以在网上订票，
明白，
一定要去到那里买。但是它的戏的选择不是特别多，可是有也是每一段时间就会换新的。我觉得主要是去体验
我觉得你推荐电影院然后的介绍是他的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新的，也是
好
厉害我非常想去这个电影院、嗯、
哦，因为他不是那种放一流电影的戏院，我觉得他没那么大财力，我觉得啊、哦
嗯、
好，现在结束这个电影院了之后，大家看了一场电影或者不看只是看一下也行，然后就去这个街的对面他有一条大家会看到很多人声鼎旺的地方，其实那里是一个街市，一个露天街市，在就是香港这样的露天街市以前是很多的，现在也不多了，对，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基层的一个街市，你可以走一下，这是一条挺长的，我想看一下
你说的这个就不仅是卖菜也卖衣服卖日用品的，
对、
这个、
其实香港的街市都是什么都卖、
嗯、
还卖玩具啊，卖什么杂货啊，还有这两天我去还看到他们卖那些纸扎、
嗯、
就是清明节前夕大家去买那些纸的假钱啊纸钱啊什么那些。
所以旺角能算是九龙的一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吗？还是
是的
是的
是 的,
是的，我觉得现在大家是不爱去旺角的了，就是旺角是一个现在基本上被商业感觉完全弄得很让人很厌倦的一个地方，出去了就是很多很多人，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玩那些主流的东西，就是直接从地铁站就走来豪华戏院，然后走一走这个老的街。
因为我是这么问，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搞那个反国民教育的时候的几个点，好像就是一个是在政府中门口嘛，
嗯
啊、还有一个点是不是就是在旺角？
反国教其实没有，
是
反国教就是在那个公民广场那里，是在政府总部那里的，
嗯、
没有在旺角。你讲的是占中
啊、哦，
占中对
旺
角，旺角其实它是九龙最有代表性的和最中心的地方、
嗯、
沙田是新界的，然后中环是香港的。
OK， 明白明白，
对，对，
搞清楚了。
对,
对，然后它对面的这个就是一个广东道的露天街市、
嗯、
大家除了可以在街市上逛一逛，可以走到街市的边上去，可能就是右手边，因为它街市是在街上面嘛，但是它其实两边有店铺，但是那些店铺会被这个街上面的摊贩给挡住，
明白。
然后我推荐两家店，一家是一个卖豆腐的，那个豆腐店也是很多年了，我昨天还在他们家吃了一碗豆腐花、
嗯
我来找一下那家店叫什么。
我特别喜欢这一系列，就感觉是一个消费降级的博客我们不会去 IFC 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无业游民
太喜欢
你跟我讲我要讲这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的那些，我都没有消费过对，哦，对了，找到了这个店名字叫做廖同和豆平厂、
嗯、
就是如果大家在谷歌上去搜这些店，他们全都是有故事的、
嗯、
对，然后也有去拍过视频什么的，然后这家店的老板其实他就在门口，他已经是个老人家在门口手包豆腐，然后我就看到他用一个小碗，然后上面放着一块纱布，然后就用一个那种瓦豆腐花的瓢，瓦两勺那种，可能刚用什么还热气腾腾的豆腐，它滑在上面，然后就用那个纱布一系，然后就垒在一起，然后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一个手包豆腐，
明白，
就特别。
那怎么吃呢？吃的时候就怎么吃？
这个是买回家做菜的、
okay.
但是它店里面是有酿豆腐，有油炸豆腐，也有豆浆、
嗯、
然后我昨天吃了一个豆腐花，然后就不要炒是甜的还是咸的，肯定是甜的，在香港的豆腐花、
嗯、
对，是甜的，上面会撒上红砂糖、嗯、然后那个豆腐花特别特别的滑。
是热的还是凉的呢？
都可以，你可以选、
嗯、
9块钱一碗。
OK， 哇，好棒
然后入口即化，
所以大家去点豆腐花的时候也是要说什么去冰无糖，
它没有冰，它就是冻的、
哦、
就是冻的，可能放冰箱的、
okay.
然后热的它还是热的，就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他们家店不远处有一家店也是吃东西的，叫中国冰室、
uh-huh.
这家店我昨天发现的时候我就特别兴奋，即刻给振宇发信息，我说以后我要带你来、
uh-huh.
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很少见的夹层的一个茶餐厅，就是中间虽然楼不高，但是它是两层，然后有一个木梯可以上去，整栋这个茶餐厅它都是那种小的彩色瓷砖包起来所有的墙，然后地板也是瓷砖，60年代搬到这里来的、
嗯、
但是店家本身也是好多年的历史，在其他地方有开，然后当时它这个装修就是非常豪华、
嗯
然后他就一直保持到现在。可是现在你就会觉得他很破旧，也是很多电影在里面取景，有那个我昨天查了一下，有那个什么 PTU 机动部队，还有什么新不了情，就很多片在里面取景。他们家我看了一下，有两个很特别的吃的，我昨天都试了，一个是
我感觉要给你报账了，他吃了好多破费。
没有没有，就很便宜，一个是那个滚水蛋。
Uh-huh.
一个是牛奶通粉。
OK， 滚水蛋是什么？就是一个煮的蛋。
其实我估计大家听我讲完就不会去吃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滚的水，里面有一颗鸡蛋。我觉得这些食物可能以前是有原因的，就是在你食材还没，
是荷包蛋吗？是把一个蛋打碎了，
就是生蛋打进去，
打在水里，但是再加糖，反正在我们四川这场就
可以加糖，可以加糖。我昨天吃没有加糖，但是应该是可以自变的那种。
但你知道有一种食物是在牛奶里面煮鸡蛋吗？
不知道。
我可能以前没有在节目里聊过，就是因为看谁的书，就是相当于郁达夫还有丁玲那个年代，他们写年轻人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那个东西是最有营养的，是补的。
会，我觉得会。
是吧？然后也许那个时候是流行的一种补的。然后郁达夫笔下的人就是因为打飞机之后就要去煮一个这个，因为他们当时就也就有罪恶感嘛，然后就要煮，所以在他的小说里每当出现他又去煮了一个牛奶煮鸡仔。
真的吗？
对，还不叫鸡蛋，叫鸡仔，牛奶煮鸡仔。
okay.
其实他的潜台词是他又打了一次飞机
补一下，是吗？我以为是那个时候物质比较贫乏，鸡蛋已经是很补的东西了。我自己在想，然后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但是也没有说那么好吃，只是我觉得这种食物很少见。然后我们就接着走吧。其实这条街是很长，而且它中间会有 马路隔着，我就建议大家一直走，因为街市它大概两条街之后再往下走，你就可以见到其他的商业形态。这条道上面是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形态，
广东道对吧？
对，除了街，我之后查一下啊，这个道具体是哪一个。一个是街市往下走了之后就是一些器材，轮胎汽修类的，它就是整条街每一家都是小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螺丝。我看到有个店家的那个柜台里面摆着大大小小的螺丝，然后他们的螺丝全部都是非常的光亮，然后闪烁着光泽，一摞一摞的排开。对，
会给人爽感的。
对对对对对。继续往前走，除了轮胎、汽修、零配件，然后会走到一些就是那种可能如果你开饭店你就需要很多那些工具啊，刀啊，砧板啊，就继续往下走，每一条街都是不同的东西，然后就一直走到上海街。
这是因为以前上海人经常都住那儿吗？
我没有搞清楚，可是我想了一个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以前旺角其实离海边是很近的，就它旺角旁边就是有一个旺角码头，它就离海很近，但是后面填海，它就把那里全都填掉了。
啊，明白。
然后，所以外围的东西它的规划，我在想上海街那些是后规划的。嗯，对。但是像什么西洋菜街、通菜街，然后这一类的，可能以前就，但是这个不太准确啊。我昨天是走到，
为什么西洋菜街听着那么耳熟？
因为西洋菜南街之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那里有一个行人专用区，后来有很多人在那里表演唱歌啊、K 歌啊、打赏啊，那里变成一条很红的街，后来因为噪音很大滋扰，后来又杀街这么一说，就把那个取消了，就不允许你再做类似任何这种演艺活动。
明白。
对，
我就推荐大家去一个叫妈不在家咖啡店。
OK，
总算这个稍微就是年轻又新潮一点，它是一个蛮嬉皮式的一个咖啡店给我感觉，然后他家的装修也是旧旧的破破的，但里面到处都是植物，也是很小的一间店，但是在上海街，它的是一个三楼，很隐蔽，不过你一进入那一面墙就看到他贴了很多他们家设计的海报，你就可以上去，你还要敲一个门铃，会有人给你开门，你就会进去这样子。里面就是很拥挤，然后堆着垫子啊，到处都是植物，你就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还挺适合坐走累了过来歇个脚。我们就可以再去一个香港的年轻人文青们非常喜欢去的电影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里有一个书店，就是从这里继续走的话，就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然后那里有一个库布里克书店。
所以这个就和北京的是个姐妹。
可能
就北京有
应该是一家公司，
对对对，
可能是
在那个什么万国城里面的百老汇旁边就是库布里克。
对，可能应该是、
啊、那所以可以去打卡、
嗯、
好，
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电影院它是比较好的，不像我前面那个电影院可能电影选择不多、嗯、然后不是特别好看的电影，这个电影院它选的电影一般都还挺好的。
明白。
对，然后
因为北京电影节好多都在百老汇做嘛、嗯、
OK。
对，库布里克会上映很多一些其他电影院不会上映的电影、嗯、而且会经常有一些老片的重温的策展式的电影展这样、
嗯、对，在北京我觉得它也是很少，是有的时候什么25块钱可以买到一张票的，
这边可能70-80最便宜的时候、
哦、
附近其实也挺多东西看的，有一个天后古庙在众坊街、
嗯、
是以前可能旺角这里挺大的一个天后庙，然后周围其实我走的这条街、这个区都像是老人活动的地方，因为旺角一边是年轻人活动的比较多，但是我这边走下来其实老人，除了这个电影中心是文青喜欢去的、
嗯、
然后这个众坊街里的天后庙还有周围就是非常多老人，到晚上的时候那里就摆出来很多摊，有各种各样的算命的小摊、
嗯、
有那种什么用小鸟给你算命的，然后用塔罗牌给你算命的、
啊、
然后就是各种好多外国人喜欢去那里玩的，就是真的是游客会去 嗯, 嗯，但是我觉得很多香港本地人也会在那里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里有很多歌厅、
嗯、
对，就老歌厅，然后
你说是 K 歌吗？
不是我们 K 歌，是他们有歌手在那里，就是一些阿姨，就是
就这种歌厅可能在大陆是80年代
或者
70年代末、
哦、
老歌厅，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的有一些那些你知道那个球在那滚啊，红红红绿绿的啊
OK，
然后一
个就是贾樟柯电影里的，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样的东西的、
嗯、实际上他们都还在活着，就是那些电影里面的东西真的还在这里，然后是真的普通人会去的，而且很多那些阿叔啊阿姐他们会有很粉很迷的一些歌星，就平民歌手，
我想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戏服，
他们就穿他们自己好看的裙子吧、
okay.
我想嗯，对，
我就稍微说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艺术家，他叫杨圆圆，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些他在美国拍的这种歌厅里的中国城的这种歌手，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已经80-90岁了，但他们红的时候是20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吧，在美国唐人街他们的那个戏服是京剧或者是越剧的戏服和巴黎那种艳舞的那种闪闪发光的衣服结合，比基尼结合的，
哇塞、嗯、
就是他们很独创的，就是什么旧金山中国城里的这个风格的艳舞风格、
okay. 我觉得这里它也有一点像这种唐人街啊、
嗯、
中国城的感觉了、
嗯、
对对对，
我就你说到让我想到，没事继续、嗯、
对，那个
所以他们就下午就开门了吗？还是这件事情是夜生活的、okay.
差不多是晚上，对、嗯、然后外面有很多大排档、
嗯、哼，
然后就是庙街啊，就是都在附近可以去逛逛，然后大排档吃点东西， 我昨天又找了一家蛮好吃的，
但是那些歌厅你有找到有一家哪一家推荐名字吗？
我看到了一家叫东京歌座、
okay.
嗯，其实都是很小的歌厅，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一间房间、
嗯、
然后里面一些座位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门口它还会有一个橱窗，上面会贴出来这个歌厅它有哪些歌手的、
啊、
的照片，对对对，一般都是一些阿姨，就你
确定是唱歌的地方吗？
应该是唱歌的、
那里可能是唱歌，
但是
那个地方就歌厅很多地方是庙街，
嗯，
庙街会有其他
那个香港的古惑仔电影或黑帮电影的庙街是很出名那个地方了，所以那边有真有很多的色情服务场所，也有、
嗯、
也有人站街的，
对
啊，都是可以的，也有大排档，就是我
可以在相当于是九龙的湾仔，
有点类似这样、嗯、对，因为就是如果我们就谈论刻板印象这个词的话呢、
嗯，
一般如果你在香港生活了很久，或者你问香港人的话，你新界大家可能想象的是比较新市镇，沙田那样的新市镇、
嗯、
或者是一些郊野公园，像西贡那样的山山水水好山好水，然后一些中产的社区、
嗯、
九龙的特点呢就是这种很痞气的、
嗯、
MK 的、
嗯、
MK 就是 Mongkok 旺、嗯、角的这个简称，就是这种很市井的文化、
嗯、
那么香港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这个中环的这种殖民地、
嗯、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种地方、
嗯、
这个殖民地的风格很浓的这种刻板印象，
讲英文的呗，嗯，
对
对、
嗯、
是，然后就可以去吃、啊、大排档，对
OK
我找了一家叫星际菜馆、
嗯、
然后他们家的煲仔饭应该蛮出名的，然后我昨天吃了一个辣味的煲仔饭也挺好吃的，50块钱有一个，对，我还加了一颗窝蛋就非常好吃。我会想去推荐一些就是平时我们都会去做的事情啦，其实 那里虽然是庙街，好像以为是旅游景点，其实很多香港人都会去玩的。我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后面就有一家人都是香港家庭带着孩子在那里吃饭，吃大排档，点一些海鲜的菜啊，有什么炸多春鱼，还有什么椒盐鱿鱼，什么避风塘炒蟹啊，就也有很好吃的海鲜。对，我就觉得这样的地方我还挺想推荐给大家。
你们已经是在这些地方是用粤语和他们交流了是吧？嗯，
对，我们现在可以的，但是他们都懂普通话，其实不用担心语言，因为很多在香港服务行业，他们很多是内地，有内地生活的人过来的。
明白，
对对对。
嗯，有时候会觉得讲普通话他们有点不耐烦，
也有也有，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行业的人，他们就是很忙碌，对对对，脾气不好，
对对对
对。
好，我们第二天，今天晚上要不要换酒店？这是郑宇的工作了。
对，那晚上那既然都在旺角了，那我推荐的酒店离旺角也不远，离旺角挺近的，就是在坐地铁的话，从旺角坐两站路就可以到，深水埗。深水埗也是一个挺特别的社区。我推荐酒店是叫美和楼，它是应该是2013年的年底才开始新装修之后翻新之后开始营业的，它其实是这个楼是香港第一个公屋。
OK，
是应该是1952年年底还是1953年年底的时候，香港的石峡尾有一次大火，就跟北京那个大兴大火一样，烧死了很多人，
外来人口，
对，烧死了很多低端人口，当时是那个廖屋区，就是一些可能一些难民啊，或者一些，就廖屋区的意思就是住那些铁皮房和非法的那些违章建筑的那种区域。当时港英政府的时候就想觉得这样的东西要去处理一下它，所以他就建了第一个这种徙置区啊，就是迁徙的徙，就去建了这样的一个 H 型的公屋啊，然后就把那些人就是从那些廖屋去移动到了这样的公屋里面去住，所以那也是第一个香港的公屋。然后呢之后到了差不多
区，刚才没听懂 H 型我听懂了，然后呢
徙置区就是你本来住在这一区，是你住在这一区的这些铁皮房里面，然后呢你先要把你那房都拆掉了，就让它
回迁嘛，回迁，
对，回迁房，就跟大陆回迁房。
但那字是什么字？
迁徙的徙。
你说迁徙年的徙，迁徙的徙，
迁徙自由的那个移动的那个意思，
啊，
对对，迁徙的徙置区，对，香港叫徙置区，对。然后
他们每次用广东话说这个词在电视上的时候，我听的都是写字区，就是写字
楼
的感觉，写字区，
啊，
但是它是徙置区。
okay,
对，因为它是当时一个社区活化计划中间的一部分，国际青年旅社把这块地给租下来了，然后去给它翻新，两层楼左右的一个地方呢，就做成了一个美和楼生活馆，就去重现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些人是怎么在这里面生活的。
OK， 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 trend 对吧，就像什么把什么监狱啊工厂啊搞成新的文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深水埗区跟九龙城区挺像的，我觉得这些街区就是一些老的街区，他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市身化的过程，就是一些可能文艺项目去进驻啊，或者是一些旧的古迹把它活化啊，然后这个地方地价就慢慢变高了，然后就有中产来入住啊，然后就再有更多的一些精品的店啊，精品的咖啡店进去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 gentrification 嘛，就是市身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深水埗区和九龙城区其实都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啊，包括阿斌开始提到那个大和堂的咖啡馆，它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一个 case 啊。
那家咖啡很贵，
对，咖啡，
所以我们要抵制这种50港币以上的地方。
旅游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
要不然你就成了这个市生化的一部分了嘛。
也是，
是没有办法遏制住的，因为那个他那个店离九龙城新开的地铁口，九龙未来19年应该是宋皇台站会有一个口出来，就是九龙城。那我们住在九龙城，我们可以，分分钟都感受到这种正在市生化的九龙城，一个旧的九龙城正在消失，一个新的九龙城。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西营盘，就之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市政化啊，因为港铁通了之后这边地价上涨，然后一些文艺项目入驻，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变得市政化了。深水埗也是这样的一个区，所以美和楼某程度上也算是一个这样市政化中间的一个 case 了。
深水埗还好，
对，但他也在经历，也在经历。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但是那个青年旅社呢，价格是蛮便宜的。你一个床位的话，可能一两百块钱，你可以在香港住一晚上，还不错。
一两百就能住到一个床位啊？
差不多就一个床位这样，
okay, okay.
就是淡季的时候可能，但是你可能
要住个挺贵的。
两人房的话呢，可能四五百，
对对对，
就是平日啊，
嗯、
不要周末这样，就在香港还是相当可以了，而且又是一个蛮有特点的地方。
嗯、
第一个公屋嘛，美和楼后面还有一座小山，你爬上那个小山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深水埗的街区，
这个强烈推荐。我插一句嘛，因为其实每一个区香港都是有山有平地，然后很近海的，但是随着填海你那个格局完全都变了。可是如果你找到以前很近的那个小山，你爬上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天际线，可以看到这整个区的面貌。他讲的那个小山就在美和楼后面的小山，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点，能够看到整个那个
而且说不定山上还有个庙子，庙子里还有个和尚，就在讲故事。
那个小山没有庙，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正在变化的深水埗区了，有旧楼，有新楼。然后第二天我们先逛香港最精英的社区，就先到港岛来。我在这趟行程中间，我觉得挺想去展现的是香港的。
现在还可以坐小船过来吗？还是
可以，
可以，
嗯。天星小轮是吧？
嗯，
也可以。你就从。搭荃湾线，从深水埗直接搭到尖沙咀，从尖沙咀坐天星小轮到港岛也都可以这样，或者直接坐地铁坐到金钟站，啊，坐金钟站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到一个我蛮推荐的一个地方，可能这个机构的名号很大，但是可能去过的人不多，叫亚洲协会，亚洲协会的香港分会。
Asia Society，
对 ，Asia Society， 这个建筑我觉得是很有特点的，它是依山而建。然后它的建筑给人感觉，整个感觉就很 humble，就很谦卑，它是很和那个山是融为一体的，非常低调。你在外面不会看到像有些建筑一样那么的张牙舞爪，那么的张扬。它一系列的一个小建筑群里面，
但你说的这种谦卑，
对，
其实在我心里就是那种007电影里面坏人住的地方的那种风格，不是吧？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就如果拍一个电影，有一个人是住在 Asia Society 里面，他肯定不是一个反派。
那个是因为那里地价很贵，但那不是一个住的地方嘛，那是一个机构。
对对对，我明白。
他那个不是有古迹吗？
是的，是的，他也是古迹。他以前是那个英国的叫裕多利军营，裕多利的广东话读出来就 Victoria，就维多利亚，的一个军营，那里有一些军火库。是旧的了，但是是很早以前的军火库，早就废弃了。
所以它到底是在马路的南边还是北边？
我不分南北，
它挺隐蔽的，
就是它是在那个太古广场这边吗？
在太古广场这一边，
往山上走，
正义道，
朝山上，
沿正义道走，这名字很牛逼，叫正义道。对，正义道九号，就是你往山上走，
香港公园那边，
爬上一点点山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差不多有那些一系列建筑群中一两个建筑出现。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桥，是叫果福桥底下的，就是在那个树林里面穿过去的一个桥。当时因为有果福在那里面栖息，他们当时去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就觉得说不要对当地的生态影响到最小，
就是一种蝙蝠是吗？
对对对，一种蝙蝠，然后就所以去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桥。
okay.
就很低调，非常低调，然后在里面穿行，就跟有点像小迷宫一样，但你看到周围的景色是非常好的，你在底下可以看到整个维港，也可以看到整个中环建筑群，但你有隐藏在山的一角的感觉。
但你是让我们来吃早餐？
你可以去那个香港公园那边有不错的咖啡厅，去吃早餐也可以，太古广场里面去吃也可以，总而言之深水埗吃也可以，看你爱好吃哪里。对，然后完了之后你就去 Asia Society 玩一下，我觉得挺值得去一逛的。那逛完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就下来，从金钟道下来就一直走，走路你再走过太古广场那边，你就可以走到中环那里的环球大厦。环球大厦也是一个香港蛮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有27层高的一个写字楼，应该到今年有39年或者38年的历史了。它的1到3层呢是商场，里面基本上全都是菲律宾和菲佣聚集的地方，卖的也是菲律宾的东西啊。也是
环球大厦的外观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还挺普通的，就还看上去还蛮高大上的一个写字楼。
在哪？
在中环站的 B 出口地铁上盖。 你从 A 出口出来了，你第一眼望到了也是环球大厦。
OK，
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商场，一个是写字楼。商场的部分其实就是菲律宾人聚集的地方，卖菲律宾的东西啊，然后去给汇款啊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在那里。
嗯
啊，然后四层以上呢都是一些写字楼。去那里其实不是为了去看写字楼，而是去看那个环球大厦的下面三层
啊。
那里就像马尼拉一样，就是菲律宾一样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小菲律宾的，
对，小菲律宾的感觉。就是香港有两个大厦应该还蛮出名的，一个是重庆大厦，对，底层的全球化，一个可能就是环球大厦，就是在中环中间折叠出来了一个菲律宾。而且那个地方你如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可能人很少，但是你只要周末去的话就全都是菲律宾人在那里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picnic 基本上。
不在那个里面 picnic 了、
uh-huh.
就是寄东西、
uh-huh.
换钱、
uh-huh.
买廉价的东西 hangouts 各种各样。他们会在周边的那些天桥上面去、uh-huh. 就在那里就 picnic、uh-huh. 就是在中环最市中心遮打大厦这个颐和大厈这个最中心的地方去 picnic、uh-huh. 我觉得这本身的意象也蛮好玩的、
uh-huh.
就是人是可以去把这个建筑的用途整个就颠覆掉的、
嗯、
它本来设计是很冷冰冰的很高大上的，但是你等到你周六周末去的时候你看到一群菲佣姐姐在那里拿几个纸板围住在那里唱歌在那里 picnic 就很好玩、
嗯、
我觉得刚刚阿斌提到九龙城我们所在的城南道那里就好像是一个泰国人的社区，有很多泰国人的店、
嗯、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还有泼水节，重庆大厦你可能去到一个印度的感觉、
嗯，
那你来到环球大厦呢你可能就感觉去到了菲律宾、
嗯、
啊，我觉得你去了很高大上的 Ayrshire Society 那边感觉很高阶的生活之后跟高阶人生活在一起的菲律宾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也可以感受一下、
嗯、
可以买一些菲律宾的美食吃、
嗯
有一个快乐风对吧，我忘了名英文名了，那个就快乐风的快餐在楼下也有。
就是 Jollibee， 你就是说 Jollibee 是炸鸡的那个店。
对对对对，
是
是是、
嗯、
是，就是在那里也有。或者你逛完环球大厦之后，你就在环球大厦里面吃一点，或者你可以去那里，我还蛮推荐的，是一个很隐藏的餐厅，是在那个易碎会的冰窖
啊、
嗯，是一个很闹中取静的地方。然后呢，价格真的是挺便宜的，
嗯、
味道就一般般，但真的很安静，环境很好。在中环找到那么便宜，
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 Asian society， 我觉得
可能是吧，但价格是 OK 的，
嗯，是
价格是真的是不贵的。
我们是先考虑价格，其他的再排一排。
但可以介绍一下易碎会这个蛮有趣的地方。
对对对，
啊、
你可以介绍。
完蛋了，我没有做功课。易碎会，
易碎会好
像
它跟那个外国记者协会是在
一
起，
一栋楼，
一栋楼，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建筑是一个古迹，
它应该是叫 French Club 还是叫 French 什么吧？
对
对，
就叫这个名字。
对对对，然后他因为我们老以前老说爱丁堡艺术节叫 Fringe， 所以我在想他的名字是不是根据这个来的。我觉得就是个文艺青年 hang out 的地方，有个天台。
其实那个
对我来说是这
个
功用。他本来
外国文艺青年 hang out 啊，其实本香港文艺青年、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说英文的文艺青年 hang out 的地方。
哦、对对对。
嗯，然后其他我也不知道，它里边楼里边还办不办活动？我是
有一些活动
有
的，但我都很少去，我只是去那个冰窖吃饭。
嗯、
对，挺便宜的，嗯、喝杯咖啡。
维基百科上说它以前是旧牛奶公司的仓库
啊，所以冰窖。OK，
嗯，对
对，
也是一个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
对，
嗯，
我觉得吃完饭之后呢，下午我觉得就可以去到九龙。
OK，
去到一个蛮中产的社区，那站叫钻石山。
哇，听着是好棒
，Diamond Hill
离黄大仙很近，然后那里你钻石山里一出来就会看到这个鹤唳湖广场，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一帆你听没听过，叫《香港有个鹤唳湖》，
没有听过，
是香港一个还算蛮有名的导演叫陈果拍的，2001年的片子，他拍的他就是在那个鹤唳湖广场那里拍的，鹤唳湖广场后面有一个很中产的社区叫星河民居。
OK，
它其实是一个五个特别高的，就是我刚刚说特别张扬那种楼，屏风楼，五个连屏的，啪啪啪上去。所以那它
就和九龙火车站楼上的那些差不多。
可能对，它九龙火车站底下是元芳嘛，它只有一个，但它是五个，但是住宅，元芳可能是写字楼多一点。所以那有一个名字叫做五指山。对，然后五指山底下是那个鹤唳湖广场，
这个五指山是个绰号是吗？是
的，对的，因为它就是五个大楼啪啪就像五指一样。然后当时那部电影拍的呢，这个五指山的对面底下呢 有香港算最后一个大型的这个料屋区，叫大勘村。
嗯哼，
他后来也是在2001年前后被钦差的，但是陈果他就在他被钦差之前在那里拍了这部香港有个荷里活这部电影。
啊，好伤感啊，现在听着都想哭了。
对，他有拍过的有叫陈果叫妓女三部曲，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做性工作者或者失足妇女三部曲，现在才能过审。第一部《榴莲飘飘》也是拍的就是大陆的性工作者到香港来去赚钱的，是秦海璐演的。然后第二部这个香港有个荷里活是周迅演的，他算周迅比较早期的作品。
哇，周迅还演过。
对对对，香港那个时候周迅可能那时候才二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演的。第三部是这两天昨天才刚刚上映的，叫三夫。你可以去看，现在正在上映。对对对对，是颐和园里面演东东的那个角色叫曾美惠姿，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对，
都已经老了，
他演的不是很年轻的。
但颐和园不是很早的电影了吗？
他那个时候是才20岁出头。那个曾美惠姿，
明白。
那个钻石山社区是蛮特别的，你可以看到中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他的对面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社区，大勘村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大勘村是虽然在2001年就被钦差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进行很大规模的重建，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荒草啊丛生的那一块，就是以前覆盖住大勘村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如果你去看了香港有部《荷里活》，我觉得那些电影真的是把那个街区活的样子，然后一个是一个很低矮的社区，然后一个
是
一个
五指山，
对，五指山
压住他们。
对，那个电影的故事跟这个也很有关系。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和阶级的关系、甚至于香港和中国的关系，可能都会有某种隐喻色彩在里面。
想多了，
哦，是真的有的。然后就在那里不远的地方呢，就是就从钻石山出来，走过大勘村之后，你就会走到一个香港很早期的一个工业区，叫新浦江。
啊，这也
新浦江没有通地铁。所以还相对来说保留的还蛮好的。新浦江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应该是6·7暴动。
嗯，
一凡你有听过？
听过听过听过。
对对对，就在6·7年的时候，有就是当时全世界好像都有用左转的浪潮。
对对对对对，
大陆当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了，然后香港这边的左派势力也是很觉得要很抗英了。对，就对当时殖民地政府也真的挺腐败的，所以对英国人的反感情绪也真的是很高的。所以在1967年的5月6号，好像也是因为当时一个浇花厂，浇花就是我们说的假花，
绢花。
对，浇花，对对对，就是浇
塑料花，
塑料花。
Plastic。
对对对对
对，
厂里面的工人他们就是因为福利的问题，去谈判，后来又被裁员，就是一下没就谈崩了。
嗯，
之后就开始罢工，然后6·7暴动的现场就在那里。
嗯哼，
现在那里是一个写字楼。嗯，然后也可以看到当时还有一些浇花厂，什么红 A 啊，星光实业公司啊，那些旧有的做浇花的公司现在还在，还有些长江制衣厂。就你可以在那个里想象到香港7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的样子。
所以李嘉诚是做浇花出来的嘛？但他
对，但我不确定李嘉诚是不是在那里，我不确定，我不敢乱说。但是那一块呢，真的就是很多做浇花厂，因为那个时候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支柱产业真的就浇花，都有很多工厦。但现在那些工厦都变成了写字楼，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文艺的社群去那边入住，一些什么浪人剧社啊，还有一些有一个书店还蛮推荐的，一个英文书店叫清风堂，里面卖很多跟香港有关的英文书。
你说的这些文艺青年聚居的是在围绕哪里聚居？
就是在新浦江的工厦里面。
新浦江的工厦里面。
对对对对，就在新浦江的工厦里面。
因为那里地租比较便宜。
所以它也是这个楼就是一个文创园了，现在感觉。
它其实不是一个文创园，那它是一块区域，然后每个楼和楼之间离的是挺近的。在新浦江，它街名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条就是贯穿整个，就你想象那种街区一样的感觉，就是一个街一个楼，中间有一条街道，后面又有一个楼，就是那种 block 那种概念。它贯穿整个所有这些楼的一条街叫大有街，然后它有就1、2、3，就八达街、五方街、什么四什么街， 就它就是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八这样去的街道去命名那些街道的，
但又不完全是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
对，它不是用这个，就是它用反而中国里面很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比较好的词去命名，就是一二三四五这样的东西，
一统中原。
然后大有了街就是贯穿了里，然后它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些地方，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公厦里面的，那里有很多公厦，一个公厦连着另外一个公厦，所以公厦就是工厂大厦，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制作浇花啊或者制作衣服啊这些东西就是在那里面。现在那个公厦里面有一些是做写字楼了，有一些作为是物流的仓库啊，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我知道有剧社，有个浪人剧社啊，在那边。
啊、对，你刚才提到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也有书店，
嗯，
还有一本香港很有名的文艺类杂志叫做《字花》的编辑部呢，
啊、
也在那边。
不知道哪几个字花是哪个？
字花就是文字的字，
嗯、
开花的花。
OK， 字花
对，在香港本地还是蛮有名的一本文艺的杂志，那编辑部也就在新浦江、
okay ，
因为新浦江地价相对来说就是蛮便宜的。
嗯哼，
对，
啊、有趣有趣。这样逛完就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到了吗？
晚饭时间如果还住在那个美和楼的话就可以回到深水埗啊、那里可能是傍晚的时间吧，那边有一家叫荔枝角道上面有一家叫做蓝山咖啡专门店的
OK
咖啡店的咖啡非常好喝啊，那间咖啡铺呢是看上去很破旧的、
嗯、
也是两三个阿姐在那里做的啊，还有一些吃的还有一些面啊，就有点像茶餐厅那种感觉，但它咖啡真的是还蛮好喝的。
那我们一直其实没有解释你刚才好像想说深水埗为什么是一个那么有点传奇的地方、
啊、
你知道在我小时候来香港的时候，因为我在那儿第一次发现 Game Boy 买游戏卡还有什么48合一，之前我都是买的1合一或者是最多就是4合一，它是我最早的，它还不是电脑城，可能还没有，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互联网考古嘛，但是一个像中关村一样的地方。
是的，其实没错，深水埗就是你买电脑配件是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因为它那有个叫黄金电脑广场、
嗯、
或者叫高登电脑广场、
嗯、
啊，那里就是类似中关村一样的地方、哦、你买电脑硬件配件，香港的这个不像大陆你去京东去淘宝买电脑配件很方便的，但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网购，大家都比较习惯实体购物、
哦、
那你就一定去。
所以香港高登是跟这个黄金广场有关系的吗？
应该没有，就高登论坛，你说是高登论坛、
啊嗯、
应该跟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这么说起来它又是一个就是 geek 的东西，又是一个香港本土的东西，又然后又有，
但高登论坛很不 geek， 很不 geek、
哦、它也不算 geek 是吧？
对对对，很不 geek。
但我觉得去论坛在我在看来就是 geek 了。
okay, 它
是一个什么，它
是很 local 的一个论坛，就是
还有人用吗？现在
有、嗯，还有一个现在很 local 人才会用，我都不去上的，因为他们都是用广东话去发言的，
而且挺反对外国大陆人的。
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我老提这个事情，感觉我好像挺反感香港人反对大陆人。我其实在这里面完全不站队的。
OK， 现在是从高登中间又分化出来一个新的论坛，叫领登，好像Linden 嘛。类似这样的一个论坛，对，跟高登有点像，但都是很 local 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大一样，我不是广东话母语的，所以我比较少上去看、
嗯、
那他们讨论的问题都还蛮非常非常 local 的。
不好意思打断你，你刚才继续深水埗。
对，就是那里地标性建筑就是你可能最早买到游戏卡的地方，现在我买 PS4 游戏也会去那里买、
okay.
一脉相承。然后那里有很多卖这些杂货的小店、
嗯、
那些衣服啊什么的小店，然后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啊、外观上看你可能跟比较破旧的旺角吧有点像。
嗯哼，
对，然后深水埗它那个区呢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穷的区。2014年当时就有一个调查说它的深水埗的地方它的贫穷率高达18.2%，就是人均入息中位数只有7200块。香港入息中位数可能是在13000左右的啊、但他那里可能都一半都不到啊、有领中原的贫困户的比例是19.5%。
OK，
这还是蛮高的，你收入要挺低的，几千块钱吧你才可以领中原。大家想到深水埗这个区呢真的都是印象中比较穷的、
嗯、
比较破的，
嗯，
然后比较真的就是乱乱的感觉、嗯、对。
一个住在九龙城寨的人说深水埗乱，到底哪个乱一点？
其实真的是深水埗更穷一点、嗯、总而言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基层的社区啊，但它也在慢慢的变得更加市政化。
OK，
对，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挺值得一看的，因为那里有很多真的是比较底层一点的人在那边生活的啊，卖东西的，尤其可以看到很多老人，
嗯，
在街上去运一些垃圾啊，
嗯，
或者是在厕所里面，你看到工作有很多老人的，啊，他们真的是就生活在很贫困限制下的啊，因为香港它没有养老金，
嗯，
啊，没有养老金，可能只有生果金，生果金可能一个月一两千块钱就撑死了。那很多老人他要生活他就不得不出来做工，
嗯哼，
啊，所以就你可以，尤其你在那一区，反正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挺多老人在那边工作的，就是一个比较基层的生活状态，你可以在那里体验一下啊。所以就是从早上最高端的这个
亚洲
society， 对，到菲律宾的社区，再到中午的中产的生活，再到中产生活旁边的就是工厦，和在正在被文艺所复兴的这个新的工厦，再到这个比较基层的社区，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现在香港社会中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吧。
OK，
对，
哎，我能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解读吗？因为听完了你们的两个48小时，完全能看得出来你们肯定是一家人，因为里面有很相似的一种气质，但是又挺不一样的。我觉得阿斌的那个24小时是就是你想在香港的你觉得舒服的生活，就是你认同的那些地方是比较一致的。郑宇给我们的这24小时，就是我知道你的叙述里是给我们看到了香港的方方面面，但其实它又是一个，就是我想找一个褒义词，但我找不着，就是你想一个分裂的褒义词应该是什么，多元化的。我不知道会不会你们两个人跟香港的感情也会是你跟香港，你会觉得和这个地方的关系是你也不知道我是属于 Asia Society 这边的还是属于深水埗那边的。你然后阿斌好像是很开心的在九龙城里面，我就在这儿吃豆腐。
对，我喜欢，我觉得我们节目叫做无业游民嘛，我其实挺想它定位是在游民这个概念上的，因为游民的话它其实可以看很多东西，体验很多东西，从 Asia Society 到深水埗的街头的小铺头都可以去体会。那我自我认同其实显然并不是属于那个高大上的那一挂的，这样无论从收入到居住环境到方方面面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欣赏那种美，那种看上去很像坏人的在山里面那种但他的整个建筑气质又真的还挺谦卑的，他有他那种美。那你去到中产的社区中间，哦，我漏说了，就是在那个鹤立花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公园叫蓝莲园池，它是一个仿唐的建筑群啊，那个公园是挺不错的。你可能会欣赏那种美。你在新浦刚看到以前的六七暴动的这个历史遗迹和现在新兴的文化的产业的这种结合，你会觉得那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到深水埗中间，你可能会觉得很亲切。然后
你们会说我是香港人吗？会说这会用这句话吗？
我会，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我发现我能听懂一些香港歌，不是语言层面的，是我真的觉得一些广东话的歌好听。以前我是没有那么爱听 My Little Airport 歌的，就是它是很年轻的一个香港的乐队，然后其实唱的有点那种没什么力气，然后在那里哼哼哼的那种小歌，以前我是不喜欢听的。但是有一天，可能大概我是住到小西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刚从学校毕业，但是我就是在家里听那些歌，我突然觉得哇，他们唱的歌跟我真的很接近，然后他们唱的东西其实就是我生活中面对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能听懂那些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就是一个香港人了。
Okay，
对，嗯，
郑宇呢？
我有点矛盾呢，我很讨厌说我是哪里人这样的一个说法，看你怎么去定义它。
那你会觉得你在这里跟这个城市的关系，你能看到未来有一个节点，你会觉得我是香港人了吗？
我不知道，我对我来讲这个问题我比较少去思考，就是说我是香港人，我是大陆人，然后我比较多思考就是说我是一个人。
我明白，
啊，对。
比如说因为我在伦敦生活就是成人的阶段生活，北京和伦敦是最长的，我还是会觉得我不会说我是北京人。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家里亲戚生活在北京的也挺多的，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哪一部分阻止我说我是北京人，但是我会觉得啊，我是一个伦敦人，或者 I'm a Londoner，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这个事情。
我应该也比较能接受我是香港人。
关键就是说你在跟别人说，譬如说我说我是香港人的背后，可能在不同人看来的理背后的这个香港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认为香港代表了某一些香港的价值，香港的文化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是蛮认同的。有些人可能认为你是做港独或者是怎样，就是做一些可能就是要刻意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对吧？类似这样的东西，就你的说话对象，他们对于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我去这么跟他说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误解我，所以我是比较避免去讲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纯粹就是从我们平时听到人说纽约客这个感觉的，
嗯哼，
你会觉得简单，就抛开那个政治上的，你会觉得我是香港人的，有这个。
但香港人背后的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的认为，
香港是我家呀。
就你自己的认为什么是，然后你是不是你自己认为的那种是，
好难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难。
我可以理解你的、这个、
我都也都不会避免，就是我住在香港，我跟别人说我住在香港，但是我家乡是大陆的、是安徽的，但是我住在香港、住了很多年，我还蛮避免说我是哪里人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说我家乡就正在那生活长大，我说我合肥人啊，那是跟就是纯粹是在一个在讲你的家乡在哪里的这个语境底下，我会这么讲。不然的话，我还就 I come from Hong Kong。
对，但我就在想，其实像刚刚去世的金庸啊，
对，
你会问他是哪里人，他会说他是哪江苏人，还是会说我是香港人？
浙江人，
浙江人，他会说我是浙江人是吧？
我不知道哎
啊，但是董建华他就会说。他不会说我是上海人，虽然他的广东话就上海味很足的。
其实香港人彼此之间，他们反而会说自己乡下是哪里，就是他们如果彼此在一起说，对对对，就是一般都是大陆的一个地方。
就在某种程度，我当然可以很说我是香港人，法律定义上我可以说我是香港人。但对于香港这个背后的价值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也许是另外一期话题。可能
对，它在变，所以我又很矛盾。
嗯，
因为我不知道你说话对象你认同的香港人什么样，我跟你说我是香港人，那背后意涵是什么呢？因为好像
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这么说，你不管，因为你无论说什么话，外面的人都会有很多种理解。但是我只要愿意，我就说这个话，你爱怎么理解我怎么理解，因为我已经给他赋予了足够的意义。
对，但是我就对于香港这个概念本身，我就是挺矛盾的，而且我觉得它在剧烈的变化之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很难说这样子。
非常感谢今天录制《香港四十八小时》，
谢谢
谢谢一
帆，
谢谢一帆。
你是否正在哭泣？我此刻仍留在土瓜湾，想着未来怎么办？
感谢收听有钱出钱种豆得豆的播客节目文化土豆，全人类得以免费收听，只因为有你慷慨赞助。四月的赞助人礼品是文学期刊今天40周年的纪念特刊两册，所有赞助人都有机会抽取，请访问 culturepotato.com 成为赞助人。在我们的官网上，你还能找到去年四月我在香港录制的爱国我说不出口，和11月底录制的不然就做个颓废的美男子这一期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回顾了今天杂志过去40年的光辉岁月。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